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主内家人，欢迎你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那么我是主持人刘芳。那么刘芳刚才在打招呼的时候就特别加到了三种的称呼，就是听众朋友，然后弟兄姊妹和主内的家人。其实这三种称呼呢，只是说我自己倒不觉得有哪特别大的分别只不过可能要解释一下。就比如说为哪说弟兄姊妹呢，或者说主内的家人呢，就因为如果呢我们是基督徒，然后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然后相信天父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的天父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主那里面呢，我们就是互为肢体，互相都是彼此的弟兄和姊妹，然后呢都是在主里面呢一家人。那么这个在主里面的一家人呢，这个感觉上确实跟我们平时呢这个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也很相似，是一个很亲密呢互相爱的关系，帮助的关系。但另外方面呢又不尽相同，因为我们呢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是有属灵的这种灵缘关系，这个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了。所以实际上在走铁路的这个历程当中，确实是不容易，尤其是当自己一个的时候，很容易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家人的互相的扶持和帮助。那么我们属灵的长辈呢会保护我们，指引我们前面的道路，那么我们的同伴呢会跟我们一起的成长，一起的同行。当然世界上的苦难凶险和困难仍然是需要我们自己去面对成长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晓得有主在我们的身边，随时跟我们在一起，然后我们也有属灵的家人，在主里面的这些弟兄姊妹长辈等等的在我们周围带领我们，帮助我们，然后当我们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别人的指引。好了，那么今天我们仍然是要进入新火故事的话题，我们就一起来听。
铁此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瞎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行故事，
欢迎来到《行火故事》这个栏目。我们今天继续来讲《铁路历程》这一本书，那么是由英格兰的基督教作家、布道家约翰·巴亚所著作呢。那么是于1678年就出版的书了，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英国文学作品之一，翻译成了几百种文字。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是用云南话的方式把这个故事继续的讲出来。作者约翰·巴亚呢，他是在监狱当中写成了这一本《铁路历程》寓言小说。那么主角的名字就是基督徒。那么作者约翰·巴亚呢，他描述的场景呢，就好像是在他的梦境当中看的基督徒一路的旅程。那么基督徒他也拥有了一个很好的同伴，就是盼望。那么这两个好同伴在铁路的这个旅途当中，也会遇到怎么样的人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开始来读的是《铁路历程》第18章的第一部分。那么18章会比较长，我们可能会花比较多的篇幅来讲这一章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
耳朵里的心，听见的故事，走走心。 新手抓的货，爹人的贼啦不是货，新的旅途货的传承，新货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我在梦境当中看见基督徒和盼望来到了一个郊外，那天的空气啊，会是一个刚刚到来的人快意无比，很想睡觉。于是乎盼望就开始觉得昏昏沉沉，就想睡觉。因此他对基督徒说，
哎呦，我现在太困了，几乎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不如他想睡一下吧。
基督徒却很惊就说，
绝对不可以，恐怕睡着一下我们再也不会醒过来了吧。
盼望很无奈回答说，
啊，你可会讲得太严重了，我的弟兄啊，哎，对于一个做工的人来说，休息睡眠也是甜蜜的呀，要是小睡一下我们还会恢复精神的呀。
基督徒严厉地说道，难道你不记得牧人教给我们的话了吗？他叫我们要警惕犯的注目之地，他的意思就是不要我们睡住啊，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精心精烧啊。帕瓦叹口气，他也听了基督徒的话说，
好呢，我承认我错了，哎，要是没得你跟我一起的话，我大概就会沉沉睡去，冒了生命的危险啊。我看得出牧者先生的话是对的，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这些日子以来有你做我的同伴，我真是幸运，你也会因你的劳苦得到啥好的奖赏呢。基督徒回应道，不过我们确实呢也是要为了避免睡着打瞌睡，不如我们来好好的动动脑筋，好好谈谈话吧。
帕瓦说，好啊，我完全的同意，不过我们该从哪里谈起呢？
不如我们就从上帝什么时候找到我们开始谈起，你觉得如何呢？我亲爱的弟兄啊，要是你高兴的话，你可以先讲。
基督徒回应道，我决定啊，先唱一首歌给你听。
山兔睡夜惺忪的时候，让他们来听着两铁路旅客怎样谈心，让他们向那两个人学习，无论如何不能让朦胧欲睡的眼睛合闭。山兔们只要能幽暗的辅助，就能经常保持警醒，别低语也不在乎。
查完了这首小短歌，基督徒开始说道，
我那帕瓦好弟兄，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最初会怎么想到你现在所做的事呢？
帕瓦回应道，哦，我想你的意思可是想问我当初是咋个关心到自己的灵魂的归宿这个问题呢？
基督徒回应道，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帕瓦说，其实有很长一段时期我很欣赏在那琳琅满目的市集上展览并出售那各种各样的商品东西。我相信要是至今我还贪爱的那些东西，
我现在一定是掺乱进山约或毁灭大众了。
基督徒追问道，哦，你说的这些参经塔矮呢，到底具体是些哪东西呢？
帕瓦说，例如说是世界上所有的珍宝和财富，同时呢，我也很喜欢闹酒、大吃大喝、各种法事、说话、做些花坛的事，更不说烧阿西日那些等等了。总之就是各种各样会毁坏我的灵魂的事。但是由于听到或思量那些恩善的事情，尤其是我亲爱的弟兄，你是否还记得曾经我们相遇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听到你以及在复活祭时因他信心或良好行为而被烧呢忠心，我听到你们所说的一些事，做的一些见证，我终于发觉我曾经贪爱的那些事情，不论是这世上的财富，还是说各种各样的行为，那结局就是死。并且为了这些事，上帝的愤怒被领到那悖逆之子。
基督徒问，你当时是不是马上就服服帖帖地恢复了呢？
帕瓦说，哪有那么容易呢？其实我当时并不愿意马上知晓心中罪的那种邪恶，我也不愿意看那个随着犯罪而来永远的惩罚。但上帝的道最初开始震动我的心灵时，我根本不想看，我拼命的闭着眼睛，我不想要这习惯黑暗的眼睛被光照着。
基督徒很耐心地继续问道，
你的境况很多人都是如此，那么后来神灵开始在你身上工作的时候，你为哪样还是掩面不愿意看，还会有这副样子呢？
帕瓦说，我曾经也想过，其实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其实我不晓得那是上帝在我身上做工，其实我从来没想到过，原来上帝是最先用人对罪的这个觉悟来改变罪人。也就是说，当我能够感受到被罪所抓伤的时候，这是上帝工作的开始。但因为我太难受了，所以我根本不想听接下来的事情。于是乎，征兆的第二个部分就是，其实即使我被罪抓伤，对罪有了一定的醒觉，但是我的肉体还是会觉得这些罪恶非常的甜蜜，我实在不愿意舍弃这肉体的甜蜜啊。后来呢，再加上了周围生活的关系，就是第三点，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要如何跟我周围的这些同伴分开。毕竟待在一起那么久，我也很喜欢跟他们一起，也会随从他们所做的行为。所以啊，种种的内心的矛盾就开始发腾起来。于是乎，我在觉悟到自己罪的时候，同时又感受到非常大的烦恼、惊恐，就感觉我实在是承受不了，甚至是想起这些事，都让我的心里面压力很大，承受不了啊。
基督徒耐心地听完，继续问道，那么到现在一路走来，你是否有的时候能够摆脱掉你的烦恼吗？
帕瓦回答说，当然有的时候我可以摆脱这些烦恼，但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些烦恼和困扰，它还是会回到我心上来，那种时候 我就会感觉到跟过去一样的痛苦，甚至要比过去还要痛苦。基督徒说，那么我也很好奇，是那样事情又会使你想起你的罪来呢？哎呀，这说起来可多了，帕瓦如此回应道。他接下来说，我随便想想，起码就有七八件事让我想起自己的罪。最简单呢，第一种可能就是只要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好的人，那么对比之下我就会想起自己的罪。第二种情况就是我可能听见有人读圣经，然后我又会想到哎呀自己各种的问题。第三种就是当我身体上可能有些难受，比如说头疼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哎呀为难我如此的自恋等等的各种的问题。还有就是如果人家告诉我我的邻居生病了，或者是当我听到教堂里面为死人敲钟的时候，或者是我想到自己也要死去的时候，要么就是突然听到别人死亡的消息的时候，这些东西好像就重重地垂在我的心里面，然后不得不想起关于罪的事情。特别是在考虑到我自己的问题时，我就觉得想要赶紧找出一个答案，想做出决定，想解决这个问题。基督徒问，看起来你好像还是经常能够感受到自己有罪，甚至是各种各样的任何事物。那么当你通过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种方式感知到自己的罪的时候，你更能做到随时很便利的就能脱离这个犯罪的感觉，这样的时候有吗？帕瓦回答，老实说我真的不能，实在是做不到啊。实在说我其实良心也很不安，并且我一想到我还是会再继续犯罪，虽然说我心里面已经决定不想那么做了，我仍然还是会感到加倍的痛苦。基督徒回应道，那你会怎么办呢？帕瓦说，我认为我得努力地改过自新一些，至少从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开始吧，不然的话我一定会堕入地狱呢。基督徒说，哦，那么你是如何设法改过呢？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帕瓦说，我还是做了一些尝试呢，我会避开可能让我犯罪的一些环境，避开一些罪恶的伙伴，同时呢我也可尽上宗教上的一些本分，比如说，祈祷啊，念经啊，然后，为罪恶的事情感到痛苦啊，并且呢跟邻居或者周围的人都尽量说实话等等，这些我都努力那个尝试了。还有别的一些事情，也有很多很多例子，我就不一一的说了。基督徒继续追问，那么你觉得自己做到了这些事就没得问题了吗？帕瓦回答，我曾经一度都是这样认为呢，有一个时期我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最终我的烦恼还是又来临了，尤其这些烦恼总是在我每次改过自新以后又很快地席卷我的内心。基督徒继续问，那么既然你已经改变了你自己的一些行为，甚至乎你也是态度上有很多的转变，那么咋个还是会有烦恼来侵扰你呢？帕瓦回应道说，有几件事情又导致了这样一个烦恼的情况，尤其是当我看到以下的这些隔夜，例如说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
发有血气呢，冒得已然阴性律法成义。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呢，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诸如此类的各业有许多，于是我就开始这样推论：如果我所有呢这些行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如果没得人能够因的律法来称义，如果我都一切怎么做了但还是无用的仆人，那么我这种下靠的好行为，靠的行律法进天堂，这简直就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啊。我还会这样想：假定一个人欠一家店铺100磅，而在欠下了这笔债之后，每次到店里买东西又都得付现款。但是如果他曾经那100磅的旧债都没付清，店主还是可以照样告他的状哦。即使他后面的债每次都还清，但确实还是有一笔旧债没付啊。就凭了这一点，这个店主还是可以把他送到监狱里面，除非到他付清之前的那些债款，那么他就不能恢复自由啊。基督徒耐心地听着帕瓦家属继续问他：听起来你想了不少的事情，那么你咋个把这些事应用到你自己身上的嘞？帕瓦说：我是怎么想呢，由于犯了种种的罪，我实在是早就欠了上帝一大笔的债。其实我现在悔过改过自新，其实也很难搞清过客的那笔债务。因此即使我现在把很多的错误都矫正过来，但我还是会想我怎么样才能摆脱由于过客犯罪给自己带进这个地狱的危险呢。自从我做了最亲的一次悔过之后，另外一件事手法弄的是，假如我仔细看我现在所做的最好的事，我甚至更多的能看见也有一些新的罪跟我所谓的做出来的好事混在了一起。因此我不得不得出了某种结论，就是尽管我过客以为自己很好，已经尽了种种责任，虽然我觉得我的生活已经越来越毫无瑕疵，但是只要一天中犯一点罪，就足够再次让我送到地狱里去。基督徒问：那你会怎么办呢？帕瓦说：怎么办？我们把这些事情向我们的好友忠信倾吐一切，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我虽然跟他很相熟，于是他对我说：除非我能够得到一个从来没犯过罪的人特殊给我的义，那么我自己和全世界的义都不能拯救我，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要是他在我对自己很满意，对我自己觉得对自己的改过沾沾自喜的时候，他这样跟我说，我根本听不进去，甚至呢我会觉得他很傻。当然我认得他有一番好意，但我现在既然是明明确确看到了我的缺点，甚至是这些罪的问题，很难接触这些罪，甚至跟我最好的行为绑定在一起的时候，我不得不同意忠信跟我讲的话。基督徒接着问：那么当他初次向你建议的时候，你认为没得这样的一个人，正确的说是从未犯过罪的人，你觉得他是否存在呢？帕瓦说：我必须得承认，开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说的话很奇怪，不过跟他相处已久之后，跟他多谈些话以后，我就更多的有了信心。基督徒继续问：哦，那么你有没有问问忠信他口中所说的
那个从未犯过罪的人是哪个呢？以及到底要怎么样才能靠的那个人称义呢？哈娃说，我大然问了他。于是他回答我说，这一个人就是坐在至高者右边的主耶稣。因此他说，你要靠的主耶稣称义，深信他在世的日子所行的一切，以及他被钉在木头上的时候所受的痛苦。我还问他，那个人的义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能够使另外的人也可以在上帝面前称义呢？忠信回答我说，因为主耶稣他本就是大能的上帝，他那样行事那样受死，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我。如果我相信他的话，他就能成为我的替身，因而他所做的就能够成为我所做的。那么他的那些所作所为所具有的价值也能够归到我的身上来。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
生命，主耶稣，我夫妇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